Hello, Olivia，你好，非常高兴您能够接受这一次 SBS 普通话的采访。
你好，你好。
现在呢，也是在第三个学期假之间呢，我想很多在墨尔本有小朋友的家庭呢，他们都会纷纷的想要去找一些本地的好吃好玩的地方。Olivia 呢是在墨尔本交响乐团工作，那不知道 Olivia 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推荐呢？
好的，没问题。其实我们 MSO 啊是会有专门针对家庭和孩子的一些 program，比如说我们0到5岁的孩子呢，就会有 James for Juniors。这个 program 呢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的互动性非常的强。那一些孩子哈，可能0到5岁这个区间，他的这个注意力的集中力并不是那么高的。那么我们需要不是以传统的音乐会这样的形式给他们表现。那我们的表现形式呢，就是音乐家呢他在中间，然后孩子围成一个圈或者一个半圈这样子的一个像 workshop 这样的形式。那么音乐家呢他会以不同的乐器来表现不同的声音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之前我们做过一个动物狂欢节的这样系列的一个音乐会，不同的乐器它就可以表现不同的动物的声音啊，比如说公鸡和母鸡啊，我们就用中提琴、单簧管，那么他们交替的模仿这个公鸡和母鸡的叫声，然后小孩都会乐得哈哈大笑。还有一些像大象的声音，大象的声音我们都知道比较低沉，那么我们会用低音提琴来表现了。那除了0到5岁呢，我们也还有5到12岁的这样子的一个 program 叫做 Classic Kids。那这个program 呢，主要还是针对就像你刚才说，school holiday 这一些孩子啊，那他们可能会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啦，然后也参加过学校的一些音乐会啦，听过音乐会的这些孩子，那这一种音乐会呢，它的时间不会很长，而且基本上都不会有中场休息，那1个小时左右吧，这样子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会针对一些特殊的家庭，我们有针对聋哑人的呀，还有针对这种自闭症儿童，还有一些感官听觉比较敏感的儿童，我们会专门设置一些特殊的音乐会，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这种音乐的魅力。
啊，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趣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就是管弦乐呢，在西方的音乐教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到底就是在西方的音乐教育中，管弦乐它的作用是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重视它呢？
其实在西方的教育当中，音乐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它并不是说像我们国内可能说音乐单独的去作为一种兴趣爱好，或者专门去作为一种专业来培养。它是和你的生活是有切实的关系的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家长都会给孩子们选择私校嘛，那私校就意味着你要考奖学金。那私校奖学金呢，众所周知，我们都可以有 academic、arts 还有 sports 这几种的分类。那我今天着重的对这个 arts 里面的 music 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他的这个奖学金啊。那就是很多家长他会选择钢琴和小提琴作为第一选择。拿7年级来举个例子吧。如果说你要考过奖学金的话，至少你就要达到8、9级的这样的水平了。其实它的难度是真的是很高的。你不如去选择一些小众的乐器，比如说一些单簧管啊、长笛呀、小号啊、圆号啊之类的这些乐器。那它可能竞争没有那么大，而且你还有机会参加学校的乐团的演出。就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不是一直要在琴房里练琴，而是你希望能够孩子能够去表演的。那么学校也会提供很多表演的这样的机会，让你的孩子不仅是可以去练习，还有机会去演出，那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？
对，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说另辟蹊径的意思哈。
对，而且就是这边的孩子呢，他真的不会只学一种乐器的，一般都是有第一乐器和第二乐器的。那也许你可能第一乐器选择了钢琴或者小提琴的话，第二乐器可以选择一些小众的乐器。
哎，那刚刚我觉得奥利讲到了，就是对于一些可能在高年级的家长来说，其实学习管弦乐是有助于他们就是寻求奖学金的一种方式。那我不知道，就是就您的了解，对于小一点的小朋友来说，去听这种交响乐对他们的音乐启蒙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？
就小孩子的，其实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James for Juniors 这一个 program 里面来，为什么我们强调是0到5岁的小孩子？首先这一部分的小孩子，他对于音乐，他其实是还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的。那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是并不知道，很多家长就说我就给你选择钢琴吧，就像我小时候我爸爸就会直接就给我选择了钢琴，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喜不喜欢。所以 在这个探索阶段的时候，我觉得更全面的让他知道，哦，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同的音色，然后这么多不同的这种乐器我可以去感受，那我选择一个我喜欢的。我觉得音乐是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发展，我们不要功利心那么强哈，一定是要去考奖学金，或者一定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，也许作为一种业余爱好，然后让他能够从音乐当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，我觉得比其他的所谓的奖学金啊什么可能更来的更加值得一些。